那我们现在是在谈这个跟神面对面的摩西。每一次啊，我们那个主题里面呢，会有一个形容词啊，就说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呢，有一种特别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到是跟神面对面。
对，
什么叫面对面？就是有的人在一起，眼睛是不对眼睛的哈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好，然后你看你的，我看我的，那是面对面哈。昨天我们昨天早上我们长青，有一位李弟兄在谈这个虔诚的沟通啊，他谈到说这个眼神啊，眼神为什么用神呢？那后来我就联想到了哈，他说我们的眼神要怎么样？要专心，而且要让对方觉得诚恳啊。那我就有个问题，我说我们眼神我们看不到啊。你看不到你的眼神，你也不晓得你的眼神是怎么样哈。那我就心里面就想说，哎呀，他讲的是很重要很对啊。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怎么办？我说，如果你眼中有神，目中就有人。我们用眼睛的形容词，啊，中国人的言辞真的是很有意思哈。有时候我们说目中无人，为什么？眼神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对人的看法。或者是人家或许你不用讲话，人家会从你的眼神看出来，意识到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所以呢，我就特别想到说，我们眼中如果有神，目中有神，自然而然目中就会有人。啊，那么摩西既然是面对面，表示呢，他眼中是有神的。当你说我的伴是配偶，或者是我们家谁，我们住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总是一起做什么，一起做什么哈，那我们常常会看到对方的表情，或者是看到对方的情绪各方面，这就是面对面啊。那这种面对面的关系就是一种同行的关系，而不是住在一起，但是呢，我看我的，你看你的哈。甚至呢，有的人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喜欢吃这个，我吃这个，你喜欢吃那个，你吃那个，啊，就分开吃。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一起吃一样的东西了哈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，欢迎。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我们一定要有眼对眼的时候，这个是我的意思。好，那眼对眼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在观察到底神怎么想。我们讲的就是认定了。凡事要认定他，当你认定他，你一直在观察说神到底喜不喜欢，神要我怎么办？我们目中，我们心中有他，我们眼中就有他。好，这个是摩西的一个很重要让我们学习的面对面。那么他的面对面的认识呢，使他的人生，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他的人生哈。我们上次谈到他的原生家庭了。前面那一段我们谈到原生家庭，他的家人，他的出身哈，我们不要以为摩西是民族英雄、民族领袖，所以就怎么样？他其实那个他的原生家庭是有很多让他可以觉得自卑的地方，这是我的推测。我就把我放在他的位置，我是一个躲着活下来的孩子，好，然后呢，又不能跟我的生母。我的生父的家在一起，偷偷的知道说有一位神，可是又要去王宫里面，埃及的王宫里面的法老的王宫里面的学埃及人的，所以他两边不是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东西文化会让他们觉得很为难，你设身处地一下，好，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说，神在用的人，神在呼召的人。神在陪伴的人都不是什么伟大的什么，而是神太伟大了，神太伟大了。好，好，谈到这个面对面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到神的，当然你看不到神的脸孔哈，但是你可以意识到神的心意的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要认定我，认定就是凡事 目中有神啊，好，目中有神，心中有他的话，那无形中就是面对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我们第一段已经讲过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人生的整个阶段哈。他一共120岁，我画这个的意思是他有3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血气方刚，我们都有这个时候啊，年轻的时候很多理想，很多梦想，很多追求，而且呢不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呢晚上都可以不用睡觉。呵呵，你晚上有没有睡觉？
现在有睡觉时间短了。
不是，我是说有没有在什么那叫什么开夜车啊或什么的，有没有？
现在好多
熬夜熬过夜，对不对？
当然。
那为什么现在不熬夜了？不需要了？还是不能熬夜了？
不能熬夜了。
OK。
不经常熬夜，原来也不经常熬夜。
好，原来不经常，那你是乖乖牌的。我不是，我是喜欢晚上做事情。
对，
你也是。
我不是，
我就是夜猫子。所以我刚结婚的时候，牧师说太阳都起来啦。我都说你不想我昨晚那多多晚睡觉啊。好啊，这个是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能够拼，能够哎呀，就好像那种不知道哇世界有多大，能够大家去闯那种心态，有没有？都有，我相信都有啊，除非你被限制住了，你被压抑到了，可是那个心里面还是在奔跑的啊，他就是有这么的40年。或许你说人家活到120岁，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不要看 Kitty， 我们不要看几年，我们看人生的几分之几，好不好？比如说，如果我能活到60岁，那么我的1/3就是20，20，20，这每一个阶段。不能就这样停下来，这是我的意思啊。第一个阶段，他的40年。那至于说我这个阶段拖长一点好，还是缩短一点好，那在我们个人的这个意愿呐啊。就像西西家，曾说你快要死了，都刚讲好了，结果他又求了15年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果那15年就坏了，好，很可惜。所以神最知道。好。第一个40年血气方刚，我们都有这种时候。他的第一个阶段是王子，哇，神恩待他耶！本来是一个不怎么样的，不是不怎么样而已，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弃婴的一个这样的背景，然后进入王子的环境。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讲的运气啦，或者是我的这个机会啦，各方面我们会有这个时候。啊，基本上是心态问题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敢，好像在赌博一样，把精力、把时间全部赌下去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也不怕输，输了反正再来一次，跟川普一样啊，川普那个不知道叫什么 bankruptcy 怎么讲？
他就是破产
好几次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有一个这个时候的心态了。啊，我没有说他好坏啊，那他那个心态。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血气那个哈那个部分哦，也不是不好哦，神容许我们这样子成长。第二个阶段，牧者牧羊，你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哈，逃犯了，其实是逃犯啊，逃命逃掉了。好，你想想哈，每天带着他岳父的一大群羊，也娶妻也生子了，然后就到这个。矿也去，好吃完了每天带回去，还要数一下有没有全部回来，啊，或许有时候还要去找一些不听话的羊，就这样，40年，很多人以为人生就是这样了，就到这里就一个终结，或者是有人反复，我这个是音乐的记号哈。两条线是终结，最后了，结束了。哈利路亚，又结束了啊！但是有人不甘心，
又再回去，
再回来，再回去，再回来，一直到怎么样？ 鞠躬尽瘁，没有力气了。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神很重要的给我们的目的。等一下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们说与神同行，他是在这一段，但是到底神前面，神的什么时候参与到他的人生来的？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再讨论哦。神跟我们同在，我们才能跟他同行哈。那到底神有没有跟他同在？在我还没有认识神以前，神有没有在我的四周围？神有没有在为我做什么？有没有？我们等一下讨论这个问题。这个是磨他的血气，这个是我有权，我有势，我有能力，我可以，我能。这个是当他从金鸡跟神对话的时候，他说不行，什么都不行了，磨掉了。如果你现在是在这个阶段，以后你进到这个阶段，不要稀奇，不要稀奇。而且请我们注意，我的重点在这里，不是到这里结束，是不要再回去绕了，等着往后面这个最精华最重要的跟永远有关系的40年。在他以为什么都能之后，以为什么都不能之后，在这里说神啊，你能。他的信心已经建立在神的身上，他认识了神。前面这个阶段他是有宗教的阶段。上次杨弟兄问了一个问题，在第四章对不对？第四章那里谈到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然后使者要来杀他，哈，那有点难理解了，哈。那我们要晓得割礼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被分别被做记号的。那我们现在记号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圣灵的记号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到新约说我们的割礼是心里面受割礼，我的心里面已经分别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旧约的时候是以比较属于这种啊规条性的啊，因为就像孩子一样嘛，你小时候你要跟他讲规矩的时候，你要说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还没有成熟嘛，刚刚出来哈，你说哎，那你不能摸，打他一下，好，类似这样。他们从律法开始，在律法里面的还不叫信仰，叫做宗教。宗教就是在想要去摸清楚有一位神，人世界有我们生命的目标，可是呢，我们被放在宗教里面来寻求神。割礼是以色列人他的父家，他以前是在王子那，是在那个王宫，他的父家他一定知道什么叫割礼。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过割礼，问题是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所以神给他一个非常非常，只要是律法哈，就不讲情面的了。OK。好，那当然执法的人要公正啊，执法不公正的话，好，有人就会歪向情，有人歪向都歪向理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律法在那里了，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等于说神要告诉他说，嘿，你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啊？你的心在法老那边，还是王宫那边，还是在好？对于一个从这个阶段到这个阶段的摩西来讲，很多为难。一方面又不能更加公开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是被偷生出来的，可是呢当他回归到这里的时候，一方面他又怎么样，他又是从那里王宫里面被训练起来的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在这里的东西文化交错的，这样的孩子成长起来， ABC 成长起来，他们是很为难的，他们需要对自己做认证。我以前曾经在讲那个亲子的时候，我常常跟爸爸妈妈，我记得特别是有一次在 Tennessee， 好像我们这里的那个首都叫什么？
Tallahassee
不是 Tennessee 啊。有一次有父母亲就非常的，特别是哇，那一群的父母亲，为什么我的儿子都不能认证自己是中国人？我说是谁把他生在这里的？那你为什么那么积极要让他把英文学好呢？那你还把他拖后脚吗？ 连香港的人都说，你不要说我是中国人，我是英国人。你不相信你去问看看，去问香港出生的孩子，你说你是中国人，虽然他们已经回归，虽然他们有需要用中国的国籍，他的心里面就像中国人心里面是黄色的一样，但是他的内外很非常复杂的，他有他的难处，可是神要逼着他说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不要认证你的来路，你的出身，你要不要回归归属你的出身。我认为他们都知道，他的太太也知道，不然他太太不会马上就赶快去，他知道他的岳父是一个祭司，圣经没有交代我们说什么祭司，他也不是希伯来人，但是呢他后来回归到等于说他加入了希伯来人的这个阵营，因为他本身是有宗教信仰的，这个耶特罗是吧，那个他的岳父哈，好，所以他的太太马上就帮那个儿子好，等于说逼着他说你要做一个承认，因为我们受浸的话，我们施洗的话是怎么样，做一个公开，我今天属于神的了，即使我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归属，可是呢我敢在他面前认他，委身给他，之后不行的，在这里很多的不行的时候就让神做主了，这是他的三个阶段，很多人的生命人生就停在这里，就这样啦，没希望啦，甚至容许我说很多基督徒也不是满足，很无奈的，就是这样了。不晓得我们以后有无尽的盼望，我们有只要你的信心哈，我再要强调一点哈，信心是什么？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吗？信心是你要把你的信心撑开吗？信心在你信心的对象。什么叫做你的信心大？就是你信的神很大，你体会到，你认证到你的神很大，不是我的信心比你的信心强。No， 没有的，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比谁的大，比谁的强，而是他认识的神，可能比你认识的神、体会的神还大多了。这是这个意思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的信心是你要提出一个，你要付出一个我愿意的责任之后呢，你越认识神，越让自己放下来，你就信心就会因为他，你对你自己的自信有在扩大吗？啊？张华说没有，我跟你同感，我也没有。如果这个阶段来到这个阶段，你以为你的信心可以在说，哦，我抵抗力很强哦，我加强什么，是这样吗 ？No， 是你所你找你不是找到，你被神找到了，你的神让你体验到他是何等的无所不能，他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爱我，他是何等的无微不至的跟我在一起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信心在这里，所以没有一个人的信心大小强弱会让我们说，哦，我们应该跟那人的信心一样，你应该说我们跟那个人一样这么认识神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要经过这两个阶段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圣经做范本啊？所以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，让我们顺服下来，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，你要认识神以前，你要完全的看到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你对自己的否认越多，你对神的肯定就会越大。我这样讲，有没有人有意见？我想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好，当你目中有神的时候，你看人的时候就不会用上面跟下面来看人了。我们都是一样的人。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，我们的背景如何，我们的遭遇如何，都是这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尽早的降服在神的面前。当我们跟神说“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我不能”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开始往上走的时候。一人的路好像晨曦，越照越明。 如果我们觉得我还能，那就可能还要再绕回去。我们有多少可以绕？好，所以这唱三个阶段，最后那个阶段，他是一个仆人，一个忠心的仆人。这三个阶段不能用跳的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这样好不好？我从生出来我就把它跳到忠心的仆人去，这个两个我不想要了。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在刻苦己心，啊，用自己的方法想要，我不要血气方刚，哎呀，我不要肉体，哎，那个就是什么？就是跑到山上去修行啊，然后去掉所有的欲望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但我们不需要救主，啊，我们不需要被救赎。然后呢，有的人就待在这里，我不行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这样子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我认了啦，认了啦，认了之后会怎么样？我们有两个字眼我们要看到，圣经里面一个是顺命，顺服，我想起来了，一个是顺服，跟命有关系，一个是顺命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想想看，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哈，就一些我们可以讲，什么叫顺服，什么叫顺命？这个圣经上有的字眼，就顺命的儿女，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，你认为在你的经历里面都会有顺服，或者是顺命都会有，它是有不同的层次的，都是顺。但是一个是命，一个是福。那请你讲，我知道你有话要讲。
对，我觉得顺服是比较主动的，就是我愿意顺服神哈。顺命就是有的时候，我不愿意顺服的，但是呢，我又知道我应该，所以就不得已而
接受了
，我就顺命了，
我就接受了，
嗯，
就是这样的，有点。无力也
无
奈，
无奈
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再挣扎了。
嗯，
好，是应该有这种意思。也还有没有？
我觉得顺利就是心里有数，但是觉得很。我这就有句话怎么讲？就是不甘愿那样子的。顺服是完全顺服下来，
嗯哼，
就心里身体顺境全部都顺服下来的，这是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是我心甘情愿的，
对对对，
有时候是我即使我不明白，我很勉强，可是我还是要接受。
哎呀，
是有这个意思。
这个命是不是会有那个 predetermined？
就是神的命定。
对，已经就是在你出生之前，你已经你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，那我就顺应，因为不是我所能掌控的。
是，这到一个地步你就知道说。对了，不是我能够做主的，不是我能掌控的。那好，我有时候常想说，如果神让我做一个选择哈，再重给我回去一次哈，那让我做一个选择的话，我会不会想要换一种家庭背景啊，换一种人生的途径啊？哈，我有时候这样想了哈。那这个意思是说，那些是我无可选择的，而且我不能知道的，但是呢，却对我。到一个地步呢，是神要用我的，神要用每一个人的人生，记得，一直到你成为神的仆人，一方面恭敬、顺服，也顺命。顺命是儿女了，其实顺命是儿女，父母亲是换不得的。我们都把重点讲出来了，好，这个命就是一个命定，好，你不能再换你的爸爸妈妈了。有一次，我的儿子跟我在。谈一件事情，谈到他怎么样，人家都可以，我们家不可以。我说好，那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这个那么重要，我帮你找一个可以的家，让你去换一个爸爸妈妈。但是他那个时候小了，我只能用这样来，当然这不可能了啊。但是我只好让他知道说，对不起，你生在我们家，你就只能按照我们家这样过日子，啊，让他。怎么样？认命啊，顺命啊，对了，这样就这个例子也很那个哈。然后他就我说你可以去准备好你的东西，啊，你要带走你可以的东西，让我帮你找一个，啊，他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我也真的会这样做，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原则，我如果对孩子讲的话，我不能说讲话不算话， 好，那我这样做之后，我当然会让他就是意识到说我这个想法是不合理的，即使你不喜欢你也要认命嘛，就是这样。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很多时候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神啊，我们不明白啊。约拿有没有顺命？
没有，
没有，但是他顺服了，他只好顺服了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说他身为神的仆人不去是不行的，他到一个地步到死都不顺服。然后那天我讲了一句话，我就想到约拿，我们是顺服到死，耶稣顺服到死，约拿是到死都不顺服。你看人的意志有多强啊！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活120年。我们现在已经不到120年，或者80、90哈。我们教会很多长者，神很赐福他们，啊，可能到100，要超过100岁的哈。我在跟神求，都神来给我们看到超过100岁的人类在我们当中，而且为你做见证，彰显你对他们的一个照顾哈，一个哈。不在于长短呐，好，请你打开那个诗篇第90篇，谈到摩西的前面80年，我们一定会有跟神的这个同行当中，会有这种无力，但是呢，我顺服了，我就是鞭策我自己，就是我们要做的责任，这个意思呗，我自己要做的。但是也有一种是对于神的一种，你说有点无奈也好，但是我知道我也放不出你手掌心了，哦，就是这样，我认定你的啦，啊，我不会再找别的啦，啊，好，我刚才想要讲10篇90篇哈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前面的80年，好，等一下哈，10节，好的，请念一下。
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
OK， 这个是他的80年的形容，这是我们在讲前面的80年的形容。但是第一节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认识你不是只有我而已，世世代代，包括我的过去，他的过去，他的爸父家就是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背景，啊，服侍神的背景。然后呢，之后世世代代，这是他后面这40年的一个突破，也是我们要突破的，从一个意象看到一个景象。我就像那一些荆棘一样充满着刺，荆棘没有用的，荆棘要拿来烧火还烧不起来，它根本就没有火候，啊，那要烧的一定要用木头的那种材料才可以，它不是，根本就不是起火的材质，可是竟然有一把火它烧不掉。这个时候的摩西是火还是荆棘啊？亲戚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我认为我是火，把人家都烧掉。现在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已经没用了，我已经不行了。哎呀，怎么还没有被烧掉呢？好，那一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有，你一定会有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会有这个时候。然后这里有个转借点，我提一下，不然我会忘记啊。这一个转折点，这个。有一个转折点，一定会有一个情境把你推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无力，根本就是没有盼望的，一定会有。不管是谁，你外边看到，哦，他们很成功，他们事业，他们什么，哈，一定会有。你想想看，你不用回答我是什么，有没有？一定有一个关键点，一个转折点把你推到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关键点，你到底活不活嘛？会把你推到这个，那一些都是神要用的，那些都是神非常好的材料，即使是荆棘。好，好，那我让你看一下哈， 对于他前面的八十年，他有这样的一个，啊，首先他宣告，神啊，你是不变的，啊，然后你是生命的源头，第三节，你使世人归于尘土，反正我们一定要归尘土的嘛，哎，都是这样了，大家都走这一条，到后来就怎么样，就如此这样了，哈，啊。我刚才说不是以此为满足，不要以此为习惯常态，到这里都不是常态。我刚才讲那个没有把它讲完，好，我们有的人是满足在这里的，啊，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有的嘛，不愁吃不愁什么的，啊，孩子也长大了，啊，有两种，一个是很舒服到此为止，一个是什么都不行了，哎呀，就认了吧，不是这样的哈。好，那我要你看看一下，不管怎么样很快就会过去，像睡一觉啊，这是他的里面，好好，有一节啊，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这是摩西非常深切的体验，他的前面的这八十年，如果没有神的拯救，如果没有神的爱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事实上都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你知道吗？这里也触律法，那里也触律法，叫我饶恕我不能饶恕，叫我爱那个人我也不想爱那个人，很讨厌，这不是吗？我们内心神说你不要爱世界，我想神的时间又很少，这个都是整个律法的总纲，尽心尽力尽意爱神跟爱人如己。我们不要以为神随便说说，有很怕有时候这个恩典的时代，对于神的话我们好像觉得怎么样，那天谁在跟我讲说好像圣诞老公公哈，是好像圣诞老公公哈，当然我们都不是故意要这样子，但是请我们只有我们好好的回应神的话，信得过神的话，我们就有一个海阔天空的另外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样的盼望，只有那个，不然的话你就是只有这样了，就只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好，就这样结束了。不管你多么的风光，多么的成哈，就会这样子了，就会这样子就往下掉了。那这个是往上面，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所以常常神说不要害怕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停下来，继续的。像刚才那个，他没有帮儿子这个
隔离
行隔离哈，他知道，但是他没有做。在圣经里面的处罚是在这里，你明明知道你不做，如果你是无知的，神说你还可以用赎罪的方式，让就你罪还是要拿掉，可是呢有路有方法可以让你把你的那个抹消，可是他知道他没有做，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。因你的愤怒而消灭，哈，他一直处在，他明明知道有神，可是呢，他处在两种很为难当中。神也不是说不体贴他，神很体贴他。我上次提到了，哈，从 make a way 让他有一个旷野开道路，哈，让他竟然可以到河流里面去，进入了王宫，然后呢，到最后呢，陪着他，帮他收埋掉。他不过是一个死掉的一个躯体而已啊，归回尘土啊，神还那么顾惜他，你看看，一样的，他对我们也是一样啊。你看他，你将我们的罪 ，OK， 我干过了哈 ，OK， 好，嗯哼。然后呢，好，我们看到第十节，他怎么样形容自己？哈，刚才你们已经念了哈，70到80，其实他活到120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现在讲的是他的这个80，这个没有盼望的80。这个在旷野绕的80，这些如飞而去的都是转眼成空，劳苦愁烦的80。好，但是他最后有一句话，上次我提过了，第12，还有上次你问的那一，你从12，请你从12念到15好吗？12到15。
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
嗯哼，求你让我们这一些受苦遭难的日子，因为你的关系，让我可以转败为胜，让我可以有那种无比的盼望，好像一个极境里面出来一个生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一样。这是摩西他对于80岁的一个心境的一个描述。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都是你了，求你，求你，愿你，都是你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，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本来是我可以，后来变成我都不行。然后你看，你去看他，当他看到那个荆棘的时候，神说我要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他每一次都有他的理由。最好笑的是，神一讲他就有理由，三次的理由神都回他了，没有口才，那我派你的哥哥啊怎么样，我让你怎么样，到最后怎么样，他说好吗，
你愿意找谁找谁，
你找谁吧，不要找我。这个就是我这样讲的，顺命还是顺命还是顺服啦。结果原来有时候我们跟神在较劲的哈，其实不是神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，是因为背后到最后神都给你答案了，我不要，我本来就是不要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人跟神有这种关系，可是神不计较，但是他一定要期待我们到个地步又顺命又顺服。顺命不是认命，不是宿命论，哎呀我这个就是被本来命运就是这样啦，我也没办法啦。台湾有一种想法，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，因为我没有住在那里，就是夫妻有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妻子百般的忍受丈夫的时候，我这样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我不是说好像都是丈夫不对哈。那但是他就会说呢，哎呀我前一辈子欠你的啦。本来是冤家，我前面欠你的，今辈这一辈子来还债，有这种观念吗？也
有
啊，那这样就好过一点的啊。反正我如果欠你2000，我就要还到2000万，我才可以结束嘛。所以有的人就跟牧师说，你要跟你丈夫传婚，我才不要，跟他一辈子已经够苦了，还要到天上去住在一起嘛？真的有这样的回答啊？我听过他。
很多，很多，
是的，是的，受不了嘛，受不了。神的大能是使我们就叫死死复活，死无变有，叫苦变为甜的神。就只有这个秘诀，没有其他的了，没有其他的秘诀。但是一直要到我们真的是在这80年里面，这个阶段里面。完全的降服下来，又顺命又顺服。顺服是仆人的特质，主人说怎么样，是的，主人没有任何的想法。顺命是儿子的特质，咱都说做顺命的儿女，你爸爸就是这个爸爸，你妈就是这个妈妈，你就认了，就像我在讲我儿子一样。好，你就在我们家生的，那我们家就是这样，除非你不信我们家的信，就是这样。你我们了解吗？我们今天委身自己给主耶稣，我们称神为我们的这个父亲，我们的爸爸，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觉得不想，可是不得不不认命这样呢？因为我们不认识，我们不还不懂得，不成熟到一个地步说，哦，原来神的旨意是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的。但是问题，这个纯全善可喜悦的旨意呢，必须要就像那个火在炼金子一样，把你的杂质炼掉。那个时候，不但是其实神炼我们，他没有得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得到的是想要得到儿女的心呐，把我们炼到个地步，我们反映出神的形象的时候， 那个是神罪了。就像我们的儿女越来越，我们的话他听进去，他按着我们的话去做，我们就很得到安慰。所以我们对摩西的这三个阶段啊，刚才有一句啊帮我们念的是那个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。好，我们来讨论那个问题哈。什么意思叫做照着神使他们受苦的日子？这些苦是神使他受的吗？那我要这样讲哈，我要这样子问你们，到底我还没有学会跟神同行，还没有学会顺命或顺服的时候，神到底有没有跟我在一起？有 OK。 有没有想要再解释？
你虽然就说，虽然我们不认识神，但是神是在那里，只是我们。
你有没有一种啊体验，说好像神一直要吸引你，一直在呼召你？有没有？哈，有没有？
有。
你有没有？啊？你怎么接触到圣经的？他圣经念了好几次哦。不要，他刚刚啊受洗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接触到圣经的？
因为中学的时候我是在外语学校，去外语学校，那当时的外教呢是从 British Council 来的，他们都是 Christian， 所以就给我们讲，但是当时呢自己也不明白，想可能就是神话一样。那正好我毕业以后呢，又做英文老师呢，讲了一门课叫圣经的故事，但是讲的是创世纪，所以给学生的完全是从学英语的角度，所以这样就接触了，但接触一直把它是作为一种神话来讲。
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一个英国老师的学生，我去参加那个教会哈，教堂里面的聚会，他跑过来，请你告诉我好吗？我们的英文老师告诉我说，他信的神是真神，那你也信这个神吗？啊，因为他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中国人，啊，他不晓得台湾人看看，那旁边坐着妈咪啊，哈，坐着三个妈咪，啊，那他不问妈咪，他问我，啊，他说美国人、西方的人都说有这一位神，可是我请问你。你也信吗？从那里我们就有一些交通。那个叫做 Annie， 我还记得很清楚，还写了一篇他的见证。后来我们有多久的接触哈？好，还有没有谁要讲一下？你有没有体会到神一直在盯着你，一直想要用他的光照你？有没有这样的 ？OK， 好，行吗？
我领受到新的恩典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。我实际上我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哈，但是呢，我竟没有那么年轻的，所以到后头呢，后期呢，我现在越来越经历到新的东西了。行，我比如说，你正是我需要的东西，我就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求他一定会给我的。所以我的心情也好，我什么事情也好，我就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有时候也烦恼的时间了哈，是。啊，行啊，求你使我的心要顺服下来，我就知道你怎么的爱我。我今天如果我不顺服完，我就没有得不到的了。
等一说，徐妈等再说。他虽然对神不是那么的认真或靠近，可是他心里面有神。当他有一个他的迫切要的，你就认定他，可以这样讲吗？
对。
啊，你认定他。
以前的年轻人还是没有的，真的。我就
那你几岁开始这样会跟神求的？
我就是我到了香港左右，我就
以前都是跟着家里面到教堂去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心经不是不懂，但是我也是懂的。小时候我一直是
我知道
讲心经
呀。
好，
那时候几岁到香港？那时候几岁？
到香港已经三十来岁了。
三十几？
三
差不多四十年呀。四十年哈，差不多。其实四十年是一个有他的一个。
我记得这个是我的最积极
的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就开始去跟他要，跟他求，啊哈。
对。
那你们有没有拜过其他的？没有嘛，完全没有拜过其他的。
没有的。
OK。
就很干净的。
OK， 等于说你知道有一位神，但是他跟有什么关系，本来都没有关系。后来是因为你有什么需要跟他要，对不
对？
对
对。所以我家里一直都是 都是这样型的恩典了。你看我的太公，我的爷爷，我的爸爸，就这样子这样子接下来的。
是的，
就是有些事情我爷爷就经常跟我讲，他说我们的家就是上帝的家，我们的家是属于上帝的，就这样
世世代代，他们的观念世世代代。但是你的信心跟你爷爷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一样的，这是
我
的重点。
我知道不一样，
是，
我是，
所以他用你的环境，你的培养在吸引你，到一个地步你还是要自己跟他有接触。好，请讲。
我想到那个可能跟这个不太相关，但是你讲到顺命顺服，就让我想到那个 Johnny Erickson 他的例子。他不是当时就是17岁潜水就从高位截滩嘛，他其实讲他有很长的时间其实在那个顺命的阶段，就是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，他这么年轻，所以很多的那个黑暗的时期。后来他说他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说他既然死不了，那他就要还是要活。他说其实那是一个慢慢的神就把他给带出来，到他最后一个顺服。谁也想不到这么多年，像几十年，他这样一个连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人，竟然鼓励祝福，在属灵上鼓励那么多的人。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对我个人来讲，你讲到顺命顺服，就让我想到他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成长阶段。
是的，是的，他在讲的这个他甚至用口画画他可以讲话，可是他全身都是从这里下瘫痪哈。有一个我想不通的是，既然瘫痪，为什么他的风湿还痛？
对，而且还有肺癌的会。
对，
他是浑身感觉不到，就是近几年他就浑身他能只有痛有感觉，而且真的是痛的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。
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，你会偶尔看他这样抽一下，那他是有一个电动的那种的一个轮椅，然后电动的在操作的，等于说他需要有这个电动的来帮助他动这个动那个，他是完全不能动的，但是他一直哈，等于我刚才刘磊谈到这，我就想到说，其实我们的那些，我们说苦也好，难也好，哈，就好像那个火一直要把我们一直烧到，我们真的是很美很纯，那我们有时候很难，真的很难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从顺命到顺服下来，他从来没有停过，一直做见证，甚至自己有一个 association，
对，就是
他在提供一些残障啊什么那些，台湾也有一个叫做信灵子啊，台哎这里有台，那信灵子，他就是那个从十几岁就有那个什么类风湿，啊，全身就不能动，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他写了好几本书，其中一本叫做《喜乐年年》，这种喜乐。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人写不出来的，而且也没有说服力。啊，你说这个那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神看得很重要。神要找出一个可以跟耶稣一样走上十字架、顺服到死的人，来见证复活的荣耀。因为就像摩西说，七十八十，即使你觉得一直挨、一直挨，这样很难过，他一下就没了，他会过去的。那我们的眼光要放在这个永远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讲，有没有人要见证说神怎么样一开始就在吸引你？那我提到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一个关口，好像一个跳不过去的关口才能够转向神，每一个人都有。是，请讲。
讲一点，就是在我信服以后，回想我一生当中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神带领我的痕迹。在当时虽然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朦胧之中，我不是那种迷信的，我就是觉得朦胧之中有。比方我在17岁的时候在工厂，那时候没书读嘛，在工厂，做那个车工，师傅要我磨很多那个车刀，磨车刀的时候那个很烫的，要拿那个棉纱布磨。我还记得那天是晚上5点多。下午黄昏5点多钟，我看到窗外那个蒙蒙的那个雨，我心里这么想，我说天看得到我这种劳苦啊，心里没有那么，反正说我这个我知道
老天有眼，
有这种感觉。然后一直到，其实这种事情很多，一直到我信了主以后再回想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就会出来，就是每一步都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后来我在读以赛亚书 五十九章最后的时候，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五十九章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而圣经里头也讲过很多，就说你这个恶人的话，你怎么后代会怎么样。所以我回想，就像这个摩西讲的，照我们受苦的年岁使我们喜乐。所以我读到那儿的时候，我就哇，我就想到我一生当中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事情吧，让我特别感恩。
只有神可以，
对，
只有神可以让苦
对
转成甜的。
而且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总是给我希望。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，他认识我。
是神百般的很用心的那个字哈，他使我，那个他使我里面是多么的善良，多么的纯全，多么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。不是他把难处加给你。如果你要想摩西的人生，人家别人都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。哎呀，好幸运哦，很庆幸哦。你看人家别人都被杀死了，我还是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活下来，应该不是只有摩西了。因为在收生婆他就不想帮他杀掉嘛，哈，一定有很多还是逃过的哈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感谢，可是那个感谢没有办法抵消他很多的难处。这样，
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，我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，在南昌去庐山，庐山仙洞门口那个时候没有墙，就是用石头搭起来的，佛的。完了呢，那个幼儿园那个一个小孩要上去，那个老师拦他，你别上去，那个很危险的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是很强的，他不敢上去，我敢上去。结果我上去，我还在上面摇，一摇就掉下去了。后来不想拿起来了。后来我妈妈知道说，哎呀，那个是说是那个和尚种的南瓜藤把你拦到了，要不然你就滚到九江去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是一直我后来想起来，我说神一直都在怜悯照顾我，让我经历那些东西，让我思想。
神的在看不见的当中，他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。
他知道我心里头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但是我们也有这种一直在挣扎、一直在跟神较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。啊，我不是否认说后你我们本来就要很顺利，不是这样的，跟摩西一样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像保罗说的，我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，不要停留在被你现在的所谓的啊情况啊什么把你缠住了，这个都会过去，所有的这个都会过去，只有你有神的部分不会过去。
讲到这个最好玩，我退休以后这句话是经常出到我的心里的。因为在那么多年做这个设计这个房子什么的，我经常会想，哎呀，我要是当时如果这样做就更好了。特别我看到现在这个房屋的这个影修也是那么贵，我说哎呀，这个是就是觉得就总是觉得总想着以前可以做得更好，让这个房子的insurance不要那么高，我还想那么多。但是神总是跟我说忘记背后并没有钱，而且总是觉得做
神的心不是放在多少钱，
对，
是放到你有多么大的价值，你是他的宝贝啊。是的，是的，不管怎么样哈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回去想一想，仔细的想一想，用心跟神面对面。以心比心，说神啊，我看到你在我还没有认识你以前，不但你就已经为差你的儿子为我死，预备好你的赎价拯救我，而且你那个慈神爱所，他真的就是这样子，他是跟愿意跟我们同在，可是唯一会让我们跟他隔绝的是什么？罪。我没有办法靠近他，那他一直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神的心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今天谈到摩西的第二个阶段。不要停留在这两个 一直绕，也不要满足于这样子，人生不是只有这样子，因为这些都要归于尘土。如果你有机会把这个第90篇摩西的诗再看一次，好，我们先到这里。